大家好，我是艾莉莎莎。
今天呢，
我完全素颜，这样会不会嫁不出去？我发誓，就是连那个隔离霜都没有上那种素颜。为什么今天要突然素颜呢？因为我最近真的很认真反省一件事情，就之前还没有疫情之前啊，我每个月都会飞韩国嘛，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对那种韩系时尚的敏感度是还蛮高的。但是现在已经2年多没有飞韩国了，然后我在台湾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台湾人或者日本人，所以我现在就整个变得要韩不韩。虽然我没有说非常的哈韩，就是一定要走韩系这样子，但是毕竟韩国是一个非常注重美貌的民族，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然后我也觉得自己的妆容好像少了什么，所以我最近开始大量的研究那种韩国美妆 YouTuber， 看了大概30部的影片之后，我总结了7个我跟他们在化妆上面的差异。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来带你们大家一起看看要怎么化妆才能化得更韩。反正我现在刚吹完头发就会长这样子，我就会先用这种大发卷把刘海先弄起来，开始化妆。好，那我们要先上底妆嘛。然后我以前上底妆的习惯就是，我之前都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一定会先上隔离霜再上底妆。但我发现韩国的美妆 YouTuber 都会比我多一个步骤。好，那我们先上这个。对，我一般呢只会上到这里。你不觉得其实有了粉底液跟底妆，皮肤看起来就跟刚刚差很多了吗？已经完全遮瑕，然后气色已经变得很好了。但是呢，虽然你刚上完的时候会觉得还不错，但是常常去外面才不到几个小时，脸就会开始有一点变黄的感觉。或是可能因为最近都要戴口罩，所以尤其是这边掉色的很快。然后我就发现韩国的美妆 YouTuber 他们上完底妆都会有个最后的步骤，上蜜粉，轻轻的带过去。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呢，有上完蜜粉以后啊，皮肤看起来会更雾面，就是更柔焦一点，不容易出油还有掉妆。接下来呢就画眉毛，但是眉毛这个地方我没有要多讲什么，因为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的眉毛就是很浓嘛，然后又很黑，所以我通常呢就只会把它刷咖啡色而已，让它看起来不要那么突兀。而且反正我有刘海，所以我真的一直以来都没有很 care 眉毛。好，接下来呢就是要来画眼影嘛。然后在画眼影这方面我也有一些新的发现要来跟大家报告。我发现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韩国的美妆 YouTuber 大概95%他们都会用眼影来做一个假的卧蚕。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卧蚕的人，可是我的卧蚕比较是那种笑的时候才会出现，像在韩文里面卧蚕就叫做 aegyosan， 就是撒娇的肉。你在有那个卧蚕的时候看起来就会，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真的很可爱很有魅力。然后他们通常会有两种做卧蚕的方法，第一种就是直接用眼影里面比较珠光比较浅的那种色调，然后第二他们可能会直接买一个那种卧蚕笔。然后我有跟代购订了一个韩国的，只是它还没有到，所以现在我们就用一般的眼影来做卧蚕。我原本的妆就会打一点在眼头的地方，但是我发现韩国人他们不只打在眼头的地方，他们是整条都会做出来一个新的卧蚕，上在这个卧蚕处。这边是感觉有凸出来，然后这边就还没有。然后他们还会做一个更大胆的事情，卧蚕你下面一定要有这个阴影才会显得这一块特别凸嘛，所以呢他们还会在下面自己加更深的阴影。有卧蚕的感觉就好像你笑起来都会变得更灿烂的感觉。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要来上眼线，不过上眼线没有什么好教的，就一般我原本就这样上。接下来呢我会来上腮红，用的腮红今天比较是橘色调的嘛，所以我通常会用这个当主要的颜色。然后发现鼻头也要加一点点腮红，会有那种楚楚可怜的感觉。然后眼妆的部分我刚刚忘记讲一个，就是他们现在真的已经完全不流行那种很浓密型的那种一大片的睫毛，他们现在比较流行那种根数不要太多的睫毛，然后每一根好像会比较粗一点。然后他们通常会是用睫毛膏来解决，可是因为我已经种睫毛了嘛，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种睫毛，这辈子就不需要再画睫毛膏了，所以我只要用睫毛雨衣让他们2-3根睫毛这样子可以粘在一起，我的睫毛就会有那种韩国束感的效果了。你看这边就比较没有，这边就根根分明的很明显。 而且这个用水就可以洗掉。我的睫毛真的是20秒就算完了。好，剩下嘴巴的部分。其实我唇纹还蛮多，然后颜色又有点不太均匀的。然后我发现韩国的美妆 YouTuber 他们都会先把嘴唇先做一个打底，他们可能会去买一些那种嘴唇遮瑕，但是我自己的话呢，就地取材，我用我原本的粉底液就好了。哇，好像生病，可以把原本的那个边界让它不要那么明显。来上我最近大爱的两个颜色，就那个 Jenny 代言的颜色。而且我发现最近韩国的唇妆，他们很喜欢先上雾面的，后面会叠一层亮面。现在嘴唇的边界真的是随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因为我的嘴唇算很薄的，所以我希望它有一点点出去的效果。然后后面可能会再上一个唇蜜，或是那种亮面型的唇釉，上在中间的地方。像现在嘴唇这样有点亮亮的，给人感觉就会有点想要 kiss 的感觉。好漂亮哦！接下来呢，就轮到头发的部分了。对，要怎么让头发比较韩呢？我最近发现啊，只要你绑那种韩式低包头，就会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韩。首先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绑一个马尾再说，低低的。然后因为韩系低马尾，他们通常都会追求一种慵懒感，就是很随性的感觉。现在这样绑的话，后面就会太紧太死。我就会这样，就是用手进去捅三次你的头发，让它看起来蓬一点。韩国人不是常旁边都会有些须须吗？然后他们会这样，就会有一些须须掉出来。但我觉得每次这样搓完之后，出来的那个量都蛮刚好的，可能这边再少一点点吧，看起来会更鲜，就可以再用一根橡皮筋把它转上去绑起来，这样子就完成了。好，接下来前面这个刘海要怎么整理呢？我呢还是会用一个电棒抓起来，然后轻轻的这样子一下下就好。那旁边这些小须须怎么办？先把它夹一点内弯，然后到底的地方把它弄成有点外弯，就会这样咻，有一个这个弧度。有没有觉得我真的有点进步啊？我觉得真的很漂亮。接下来呢，最后一个变韩系的重点就是呢，你们一定要知道韩国女生的味道是什么。我以前去韩国的时候就有发现，韩国女生身上的味道真的就是跟欧美人、然后台湾人、日本人身上的味道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在台湾我最常闻到的香水味可能就是 Chloe 的那个蜂蜜的那一瓶，然后通常我去日本玩的时候，我常闻到茉莉花或是那种比较接近橙花的那种味道。我觉得我最常在韩国闻到的味道就是有一种很干净很清新的小姐姐味。而且我跟你们说，韩国他们普遍不只是女生，男生身上的味道也是香香的，就不像香水味那么刺鼻，而是像那种自然从体内散发出来的体香味的感觉。然后我后来才知道，韩国人真的很大一个比例都会使用香水沐浴乳。然后最近韩国有一个新兴的品牌，就是这个 Formand。 其实我一年前就有看到很多人陆陆续续业配过这个品牌，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直到有一天我去一个朋友家住，然后他家的沐浴乳就刚好是这一罐，一闻到就是那个韩国人的味道。然后在他们三个主打的口味里面呢，我自己最喜欢的当然就是那个时候被感动到的这个绿意微风。我觉得它是一个最能代表首尔女性的香气，就一打开有点像是那种你刚洗完棉被，然后放到大太阳底下晒干之后散发出来那种温暖的木棉味。然后接着呢，你会闻到那种微风吹过草地的味道，而且它不只是草的味道，会带来那种淡淡的小苍兰跟栀子花的味道。这一罐主调就是比较草本调，再混合一点花果香。而且我觉得我鼻子真的很灵敏，我也闻得到尾韵里面有那种淡淡的檀香味，所以这一款给我的感觉就是既甜美而且又有草本的清新跟活力，尾韵又带有一丝丝木质调的成熟感。用这一罐之后，我身边全部的人都觉得我非常的香。接下来呢，就是这一罐韩国的销售冠军，它叫做天使之吻，它是那个 Olive Young。 Olive Young 就是相当于韩国的屈臣氏，然后这一罐是香水部门里面的销售冠军。它的味道呢，也是乍闻之下很像那种刚洗完棉被的味道，但是 它跟刚刚这一罐比起来，草本味会比较少一点，比较着重在花果调，还有我可以闻到很明显的雪松跟麝香的味道。而且这一罐呢是 BTS 甜救国的爱用款，我真的觉得男生如果洗完澡刚出来的时候，然后身上飘的是这一罐的味道的话，我真的会受不了哎。而且我觉得这一罐它残留在皮肤上面的味道是闻起来最香的，然后我觉得这一罐男生也非常适合，所以我也非常的推荐这一罐。第三个味道就是这个记忆之药，它是三款里面比较偏向花香调的。要怎么形容这一款味道呢？之前我有看过一篇报道，就是很多人都会说那种日本的女高中生身上都会有一股特别的少女香，就有一些人去研究说到底那个女高中生身上的味道是什么，研究的结果就说哦，就是桃子的味道。然后我觉得这一罐呢就是给我那种女高中生的感觉，就有一点像是偏日系的洗发精的味道。然后在韩国他们也会称这种味道叫做初恋味，它只要压一次，然后非常的容易起泡，是不是很香？而且呢，它的成分非常的保湿，你这样子去摸它的时候是完全感不到干的。它真的是你一按下去的瞬间，然后立刻我那个在韩国留学的记忆就会回来。反正现在洗完之后，可以很明显的闻到它的味道，可是它绝对不会强烈到你会晕香，就是一种很清清淡淡很柔和的味道，但是却能持续一整晚，我真的爱炸。好，总而言之，这三罐真的是我相当无敌推荐的沐浴乳。除了我个人的使用心得，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香，然后留在皮肤身上的味道真的非常的好闻。洗完澡让我去剪片，我就会一直闻自己的皮肤。然后我查过它们的成分是很温和的，它有通过人体实验还有低刺激实验，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沐浴乳。而且呢，它还有标榜说它可以降低夏天闷闷的汗臭味。所以呢，大家如果也想要尝试看看这个韩国人的香味的话，就也可以去买这个 Foreman。 现在如果大家购买这个沐浴乳的话，它就再加送一罐这个迷你的香水，这样子。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请按下面的订阅，然后也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追起来。大家再见，拜拜。会带来那种淡淡的苍那种淡淡的，会带来那种淡淡的小苍兰跟栀子花的味道。